好，各位大德，我们继续早上的课。我们早上已经讲到了139页，139页，那么也就是呢，他的设法门第七门，也是从134页开始啊，就是吉藏大师呢，希望把这个八部能够呢，跟其他的大圣的经论的思想相结合啊，所以呢，先从《涅槃经》来，然后呢，再讲三种般若啊，然后呢，再来呢，就是讲到呢是《维摩诘经》的入不二法门。好，139页呢就开始讲这八部，就是在讲《妙法莲华经》，这是第六个。然后你看哈，140，第七个，140的第三行。第七条，这八部就是《华严经》所讲的正法性。第八个八部就是在讲如来的真应二身。然后呢，141页第九，这八部也就是在讲一体三宝啊。然后第十个，包括呢破所有的大小内外这种有所得，真正达到呢究竟第一义谛的这种中道，只要是呢是破这个的，都是属于这八部。所以他用这十条来含摄一切的大圣经论跟思想啊。那么139这个第六条就是《妙法莲华经》啊，八部就是《妙法莲华经》。那他怎么说呢？他先引用药草玉品这一段话啊。药草品呢，就是第六品还是第七品呢？第五品啊，《法华经》的第五品，药草玉品啊，这个药草玉品，这是第五品啊。里面有一段文字呢，就写到：究竟涅槃常寂灭相，终归于空。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地方的大正藏第九册19页的西南的这个地方啊。那么它前面的文字是怎么写呢？你看哈，如来知是一相一位之法，所谓解脱相、离相、灭相，究竟涅槃常寂灭相，就终归于空。虽然佛知道这样，但是为了帮助众生，他不是直接就讲，所以佛知是以观众生心欲而将护之，是故不及未说一切种子。有层次的，慢慢的三圣法、五圣法这样讲过来啊，所以他终究要讲的就是这个：究竟涅槃常寂灭相，终归于空。因为后头加这句话，因此呢，光宅法师呢就误会了。所以你看到回到课本139页第十行这边，光宅支流，光宅法师这一类用到支流，就代表呢不是很肯定的哈。说呢这个终归于空呢，说这个空是灰圣灭智，是小圣之法，不喜闻之，所以这个呢是护面的。光宅的解释呢不是正确法华经的解释。但是呢，你如果没有前后文这样连结起来看，你还以为他是同意光宅的说法，然后用到这里来，不是啊？他说除了这里之外呢，《法华经》下面还有一段，也就是说接着下面更下面的这个寄送这里，讲到这个大树这里，互有助禅得神通力，而得真这个闻诸法空，心大欢喜。放无数光度诸众生，是名大树啊，而得增长。就是说这个植物啊，得到法语可以有很多种，可以是小草、大草，可以小树、大树这样子，所以它就变成三草二木。草有三种，树木呢有两个，有小树有大树。那么这里是大树，但是呢它引用这个呢，嘉祥吉藏引用这个是要说明什么呢？就是闻诸法空，心大欢喜。然后引用前面那个呢，就是终归于空，都是讲空。一个是终归于空，一个是闻诸法空。 因此呢，在光宅里面，把前面那一段呢说那种空是灰身泯智，这边的空呢说叫做未及，是小草之流。明明经文写的大树，他竟然说是小草之流，不晓得光宅是什么意思。然后，总之呢，吉藏大师引用这两段是要说明《妙法莲华经》也是终归于空，而且大树所听到的是诸法空。所听到的空就是这边的八部。如果光宅你依着光宅的解释，那你就错认了，就把这个佛的经文呢就完全曲解了。所以他底下引用完之后呢，就底下用一个问答让你了解华经讲的终归于空，或者是文殊法空，就讲这个。所以他问说，那此空云何是八部？为什么你知道那个叫八部？哦，他说横论则理超八识，竖则四句皆绝。八识是哪八识？就是生灭长断依意来出嘛。哦，所以横的来讲呢，就是不管哪一宗哪个层次，如果你能够超越的话，你就进入了这正究竟的空嘛。好，那数的话呢，四句皆绝，那也就是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这样子一步一步的突破上去，这样子。所以不知何以目之强称为空。所以他说经文里面讲的终归于空，文殊法空，其实就讲这个。啊，那他就问说，那你怎么知道那为什么法华经里面写到终归于空呢？他说道超四句，理觉百非，本来就是诸法的本体，所以才会说这个究竟空就是诸法的本体。在三圣一圣里面讲到这些常无常都是方便的用法，如果你超越这些只是语言文字上的方便用法，归于此体，这叫做终归于空。而且说一切教就是令悟此理，叫做终归于空。就好像深照大师在造论里面写到的，九流一似乎教归，群圣一似乎明慧，通通都在这里。甚深若失，是这么深的道理，光宅怎么把它讲成是灰身灭智，依何而可伤，也未免太伤害这样子的经文了。所以呢，看到这里你才知道，原来他引用光宅的是说有人误会这样的《法华经》的经文。那么问这边呢，云跟句点也是要倒过来啊，干嘛前面问都一个字，然后这边干嘛要问云？问云何名此为妙法莲花？为什么说这种空就叫做妙法莲花？这样八部的空就叫妙法莲花？因为道超四句，理觉百非，这叫妙法的话呢，就是你要成圣成贤，一定要跟着这个轨道上去，根据这样的法则，这样的轨道修上去，所以这叫法。所以妙法莲花呢，就不为一切所染，远离两边的染污，毕竟清净，用莲花来譬喻。所以这样子的空，这样的八部叫做妙法莲花。可是一般的说法说呢，万善为圣，圣明妙法，是透过这样子的工具，然后呢能够到涅槃，这样叫妙法。那莲花是譬喻没有错，可是呢也说那妙法讲，人家讲的是万善的圣，这种交通工具啊，万善才是指的是妙法，你怎么说是空呢？空跟万善差好远了，刚好是相对的，万善是好像是有啊，你讲空刚好相对的。可是他说经文讲的终归于空，这是经文啊，佛陀讲的，你看究竟涅槃常寂灭相，终归于空啊。所以虽说万恨，终令得此净悟，真正清净的东西，究竟的东西是这个，如果不是这样，你就曾有所得。必须呢，你这些万圣万善啊，必须要能够不动不出，否则不得名圣。这两句好像不对。如果是有所得，就不动不出，所以不能叫做圣。也就是说，有所得的话呢，就没有办法真正跳出两种生死，动不了生死。 哦，所以这样的话文句上连接下来，这样才对哈。曾有所得，你就不动不出，就不能叫做圣，必须是要真正的跟八部相应的空，才是能够叫做圣。好，这个是妙法莲花相结合，再来跟法华经啊华严经相结合。像华严经呢，有七处八会，有的人听说华严经应该是七处九会，怎么会是八会？六十华严是七处八会。八十华严才是七处九会，哦，所以这个是大概了解一下。如果你去看华严经啊，大概要有这个的了解。所以整个华严经的最主要的宗旨，在说明正法，大宗为明正法。整个华严经的宗旨在讲正法，所以他引用华严经的这一段话：正法性远离一切言语道。这是在第九册615页这里，一切性无性，亦有亦非无，正法性远离一切言语道，一切去非去，皆悉即灭性。啊，这是个在华严经的34卷，这是六十华严的34卷哈。所以这个断句有点不太恰当。如果你直接把那个正法性下面的句点拿掉，这样比较简单啊，因为它主要强调的是正法性远离一切言语道，也远离一切去非去。所以既然如此呢，一切去非去呢，悉皆即灭性啊，你可以这样看。也就是说，一切的三界十法界，一切的果报，一切的万法，通通都是即灭。因为正法性是要远离这些生灭有为的东西啊，有为无为通通要离啊。所以他说，整个华严经在讲的根本就是这个正法性，用这个正法性来含瓜，收就是含瓜啊，收容收放这样哈。收前能化所化因果，归非因非果正法。从正法非果非因，更出生因果等用，要这样看，哦，所以用正法性来含括所谓的能化所化因果。这个有五洲因果，华严经讲五洲因果，其中呢有这一种各种的这种说法，这五洲因果我也忘记了，背不太起来，哦，但是呢他这边就写到，不管是从能化的佛那边，或者所化的众生这边的因果来说，这是华严经讲的五洲因果。那么这五洲因果呢，结归到哪里？非因非果的正法性。所以可以从非果非因，非因非果的正法展开出这一些因果的作用。所以整部华严经讲的就是这个正法为本。那这个正法就是我们中论讲的中道，就是不生不灭不断不长。所以透过八部中道，你如果了解，你就了解华严的这个正法。能够了解华严的正法，一切因果通通都成立。所以七处九会的华严经就在这里头。借这个机会，还是把五洲因果给复习一下好了，哦，这个不明显，用这个比较明显。第一个所性因果周，第二个叫差别因果，第三个叫做平等因果，平等因果，第四个成型因果，第五个叫做证入因果。所以配合那九会，你看这个就用九会，七处九会啊。这个第一个所性因果是第一会啊，差别因果是第二会到第七会，哦，这么多会，二三四五六七啊，这边在讲的是为什么叫差别因果，就是讲这些菩萨的差别因果，所以需要这么多会。然后再来第三周平等因果，就单独的第七会的这个普贤行品，不是普贤行愿品哦，普贤行品， 好、哦，再来第四个成型因果，就是第八会。第八会，啊、哦，离世间品，离世间品，啊、哦，第五个证入因果，这个才是普贤行愿品。第九会的斯多林，所以你看，从60卷到80卷，普贤行愿品。这个是证入因果，所以这就是华严的五洲因果、哦、那现在吉藏大师说这五洲因果都是在讲正法性、哦、那么你知道80华严什么时候翻译进来？唐朝嘛，所以吉藏大师那时候能看到的只有60华严，所以是七处八会、哦、七处八会。好，这是第七八部跟华严，再来第八部就是如来的真印二身，啊，他这边写到大经云就是涅槃经，涅槃经里面写到中道之法名之为佛，很清楚的就写到中道法性叫做佛，所以八部在讲中道，也就是在讲佛，但是这里面都在讲佛，为什么讲是讲佛的二身呢？真身跟印身呢？下面就解释了。你能够了悟生灭无生灭，这叫做基的本，因为你要强调的是那个生灭的基当中的那个无生灭的本，所以这是佛的真法身犹如虚空。倒过来，如果你能够悟到无生灭中的生灭，那就是从本所发展出来的基，依着那个本所开展出来那种应身的迹象，所以应物现形如水中月、哦、但是这里面虽然跟你这样讲，你还不要执着死了真应二解、哦、所以悟作真应二解一定要呢灵活运用，生即生灭宛然如虚空，虽如虚空而生灭宛然，两边要灵活、哦、问见佛法生不生灭，可是见己身生灭，然后呢就佛跟众生两边呢两见，这样的话怎么叫做得道呢？他说你这样的看法当然会变成两种见解哦。你要怎么了解怎么看呢？见佛生不生，就是见到己身本来不生，这样叫做法生。所以把维摩经的那一段话要移下来，引用维摩经那一段话来证明上面那个说法，所以《维摩经》里面才会说观身实相观佛亦然、啊、倒过来说，你看到法身的不生不灭，也就是等于观到自身的实相啊。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这时候怎么会是生佛两见呢？好，即悟己身生灭无生灭，生灭当中的无生灭叫做法身，即悟己身的无生灭中的生灭叫做应身，己身呢、哦，所以呢就用无量义经这段话来证明无相之相有相生，众生生相相亦然。所以佛是那样子从真里面发展出来的应生有相生，众生的生相也是这样，我们的业报生相，我们是业报生，但是如果你会观察像他这边写的生灭的业报生当下有不生灭的法身，依着法身而有这种生灭的报应化身，这就是六祖坛经六祖慧能大师告诉我们怎么样从自己当中去体会这个。所以即见起己身具真应二身，即见十方诸佛真应二身，他就说那个是很高的位置，人家在修的，下凡云何能学，这常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吉藏大师的回答我后来就都用这种说法，从初发心之人即习此观，所以云发心毕竟二无别，初发心之人即是佛，就是用天台了，把这一段话用天台了，你一开始学佛就是学这样子的文字教理，叫做明智即佛，你开始修观行，你用这种教理下去修观行，叫做观行即佛，一直上去，明智即佛，观行即佛，相似即佛，分证即佛，究竟即佛， 都用个即佛，即是佛，但是还是有位次，所以他才会说初发心之人，你就开始修习此观，不是说等到我到什么位次我再去修，因为这个那个不是我的境界。那你从现在不开始修，你怎么时候才能够到达那个境界？所以从开始明自己就这样学上去。那你说那到什么时候才会有那个境界？那就看你怎么用功。那个什么时候不是问题，是会不会开始，知不知道用从哪里开始，这才是最大的问题。这是第八，真因而生。再来讲一体三宝。哦，坛经里面呢，六祖慧能给我们讲的很好，很简单。可是你怎么样去了解？你怎么样去证明道？就是透过八部众道。所以为什么说八部就是一体三宝？何以自然？既称物法不生，诸佛现前。你能够体悟到诸法的不生无生，这叫做明心见性，见到的是佛性法性，叫诸佛现前。所以这时候法就是佛，此法佛未曾相关。这个佛跟法，佛法生三宝嘛，所以你能够悟到那个不生的法，佛就现前。所以佛跟法就现前了，那差一个什么身宝。他说呢，这样子的佛跟法从来没有互相违背过，这叫做身和合，和合叫做身，所以未曾相乖，和合叫做身。佛者觉也，法者正，身者净。后来呢，那个净呢，就是如何你能够跟中道第一谛诸法实相相应，随顺相应，那个才叫做清净，那个才叫做随顺的身宝啊，和的身宝。所以他说从这边就可以知道，无生一句具足三宝，具足三宝标在论出，就是归净三宝，三宝是归宗之地，真正的我们的宗旨所在。所以不是三宝，你怎么认识如何归宗之地？佛法不就是我们开始就学习做三宝弟子吗？所以我们的皈依最重要的就在三宝，那三宝的对象不知道在哪里，那怎么叫做归宗呢？所以大经云涅槃经，在涅槃经，我亦不说三宝无有异象，但说常亦无差别耳，以三宝同不生不灭，故名为常，常故三宝一体，即此无生灭，觉亦为佛，鬼亦为法，合亦为身。净明经云：三宝同无相，亦是同无生灭。这里面引用的《大涅槃经》，引用的《维摩诘经》，三宝无有异相，就讲了一体三宝。但是呢，一般的众生，不是所有的众生马上都能够体会到一体三宝。所以佛才面对不同的众生说有别相三宝、常住三宝这一些，所以才会说呢，他没有说三宝无有异相，但是呢，这里面有常异无常异的差别，这些就是面对这段话的意思，就是面对不同的众生、根基的众生，只好呢，三宝的说法有不同，但是如果是从一体三宝来说，三宝都是不生不灭，这叫做常。所以《维摩诘经》里面那个是一样，入不二法门有一个菩萨叫做吉根菩萨。这个吉根菩萨曰：佛法众为二，二就是有差异了，佛即是法，法即是众，是三宝皆无为相与虚空等，一切法异耳，能随此行者视为入不二法门。所以我们吉藏大师抄的时候呢，就给他简单的重点抄一抄就而已。三宝同无相，他的意思其实本来是什么呢？三宝皆无为，哎呦， 三宝皆无为相。哦，他是这样写，与虚空等。所以他这边就给他归纳，三宝都是不生不灭。从这个地方呢，去了解到八部讲的就是一体三宝。好，到最后第十条呢，再列举，那很多经论都可以列举啊。所以呢，第十条有一点那种总归纳性的这种说法。标此八部，思云就是他的老师玄朗讲的哈，设一切大小内外有所得人，心之所行，口之所说呢，如果堕在八识中，叫做有所得人。八识哈，生灭长断，一意来出。所以破此八识，就是破一切大小内外有所得人。这边的八部就包括这些，所以等于到最后第十条就用含瓜性的这种说法。为什么要这样说？一切有所得人，身心动念就是生啊。然后呢，在这里面要灭那个生灭的烦恼心，那就是灭。为己生无常是断，有常住可求是常。我们初学佛大概就是这样，而且要先体会这一件事情。有烦恼没错，要断烦恼，这是我们修行的目标。然后呢，自己的生命是无常的，所以要生警惕啊。然后呢，要求一个常住的涅槃啊，就是常。结果我们一开始修行呢，就落入了生灭断常。你说那好，那无常没有不可以落入断常，也不可以落入生灭，那就不用修行，不用学佛，不用修行，那更惨，那更严重。所以这是次第的，学佛本来就是要次第的。只是他这个地方呢，告诉我们说，这个有所得，那你要不断的提升，提升上去才可以哈。以此类推，真谛无相为一，四谛万相不同为异。啊，讲一是讲那个无相的真谛，讲义是讲那个万象不同的四谛，然后呢，从无明流转生死过来，然后呢，想要还灭门回去，那个叫做来出。所以就从这一念心来看，才起一念心，从这一念心来看，就具足八种颠倒。所以现在一一立心，观此无从，不要落入这八个。令一切有所得心毕竟清净，这个才叫做不生不灭，乃至不来不出。所以他说他的老师常多做此意，常常这样劝他们，常常这样教他们。所以然者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为三论未出之前，毗昙啊、诚实论啊、有所得大圣啊、禅师、律师、行道苦节，如此之人都会算是有所得生灭断常。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仗中道正观。既然仗中道，也就仗假名；仗中道的体，也就仗假名的用。所以仗假名的因缘无方大用，用这些形容词。本来如果缘起的中道可以有无方大用，结果你仗了中道，同时就仗了假名的因缘无方大用。所以为什么要一向破喜？所以他的师父一向都这样教，要破这个，希望呢令毕竟无疑，即悟实相，即悟实相之体，即解假名因缘无方大用。好，那么接下来说，那你立的这十条还不是有所利益，还不是你有利，还不就算有所得？他只是不敢这样写了哦，哎，那等于是有所得咯。啊，他说呢，三论无益，云何更利？啊，那你现在有利啊，还不就有所得有利？答：三论有破有深，破即无言不穷，中间那个句点不能有啦。破就是所有的这些语言文字通通都要破啊，但是三论也有深，深即无益不惧。说来说去说他们对破无言不穷，生无意不惧，所以你这样问是不对的。再者我做十条，说虽然讲八部啊，但是呢很多人误会我们在讲八部呢，就是只是在讲浅相 明空啊，说由来就是在他之前，在他们三论中之前讲说啊，八部中论八部就是在浅向明空，就这个意思而已，还有什么呢？所以他说为了要对峙这种说法，对中论的八部只有这单方面的而已吗？不是，含有无量无边的意。再言虽略，文字虽然少，可是意思呢无意而不备，其只只是讲空而已呢。另外一个意思，做这个十条得一正观，希望你能够得一正观，就彻悟一切佛法。好，就好像释迦牟尼佛以前在华严城内四渠到头见燃灯佛，悟一不生，悟到一个不生就具足一切佛法。啊，这个是在哪里呢？制度论25册457页 A 栏26这里啊，那佛呢对这些天子的说法，他说我习燃灯佛时，华严城内四渠到头，四渠到头就是街道上，在街道上，在大马路上见佛闻法，即得不离檀波罗蜜，不离斯罗波罗蜜，忏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波罗蜜，波罗蜜都行，乃至呢不离内空，通通都有了。哦，通通都有了，不离就是具足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呢，是时燃灯佛就给他受记，过一道阿僧祇劫，你就可以做佛，叫做释迦牟尼佛。所以是在大马路四渠到头悟到一个不无生人，就得到佛受记，只剩下一大阿僧祇劫。请问那个时候他是几地？七地菩萨啊。因为三大阿僧祇劫，第一大阿僧祇劫满的时候呢是正初地，第二大阿僧祇劫满的时候是正七地，剩下一大阿僧祇劫就八九十地就来成佛了，所以那个时候是七地啊。那加强吉藏大师是引用这一段说呢，你看哦，释迦佛只是悟到一个无生法忍，就彻悟一切佛法，所以如果你能够悟到这个八部众道，也能够彻悟一切佛法。哦，他的意思是这样。好，那么然此十条是八部啊，最后五行哈，用这十条来解释八部，一一皆须将自心来成取之，例如。破假十二身，前须自看己心，若见此身心有十生十灭，就是十病，看看自己内心里面有没有十生十灭。所以要用自己的心来观，不是语言文字上的东西。所以破假十二身，先破十生十生灭，如果这个十病能够去掉，求之无从故，自食病得菜，菜就是好了啊，病好了叫做菜啊。所以那个求之无从故，句点跟故最好反过来，这样好一点哈，这样比较文章看得比较顺一点。求之无从故啊，实在的生灭在你内心里面，包括念佛，在你的念佛里面，你那一个念佛的念佛心佛号，如果你还看到真的有生有灭，那个就是他讲的实病。你说他如何看到念佛的心跟佛号无生无灭？你起初念佛的时候，第一句的佛号从何而来？很奇妙啊！你说呢？第一个阿呢，有了之后呢，迷当然就是因为过去有种子，然后呢有阿做这等无间缘，就迷就出来了。迷结束了，陀出来了；陀结束了，佛出来了。然后佛结束了，又阿又出来了。所以呢，念念相续呢，都有呢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通通有了。所以它自然相续。那请问第一个阿从哪里来？所以怪不得会有那个什么本无意中心无，叫做四寒，早上讲的那六加七中 就问你内心那一个佛号，那一法如何升起。所以为什么禅宗要去问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就问那一法从何而起。不过既然你会用缘生四缘相续不断，所以它能起，那第一法那个阿字的起来，难道不是四缘吗？也是四缘。既然是四缘而起，四缘相续而灭，这里面实有生灭吗？是我们凡夫把它当成实有，就好像瀑布跟火焰，墨学最喜欢举这两个例子，瀑布跟火焰，那是你内心就觉得，那我还没去观察它的时候，瀑布永远都在那里。瀑布也不是一下子，它从无始以来它就一次瀑布，可能突然有一个地层变动，地震之后呢，那个前后两块本来是河流的这个地理呢，突然变成这样很大的落差差距，之后呢，那一条河流就变瀑布。总有个开头，总有个缘起。现在不管它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现在要问的是，你现在在观察这个瀑布，请问瀑布从何而生？瀑布的实体在哪里？瀑布从哪里而灭？对不对？那个瀑布除了是水流在变化之外，周遭的环境也在变化，但是周遭的环境变化我们看不太出来，最明显的就是水流的变化。你看我们孔老夫子站在桥上面看到流水，都会有这种感叹，但是他感叹的是似水如斯，这感叹人生无常这样子，他没感叹到，没察觉到这里面就是缘起性空。我们比老夫子厉害一点，除了观察到生命是如同流水这样的无常之外，也观察到流水本身、瀑布本身没有实体，都是缘起的生灭相续。火焰也是如此，你说那观察那个有什么用？回过头来看你的生命之流，你的生命是不是也像瀑布，也像火焰这样子？但是我们却把这种像瀑布、像火焰这样缘起生灭相续相的，当成是实有我体、实有我心。这就是我们的凡夫的麻烦了。然后在这个实有我身、我心的前提之下，再起种种的烦恼，造种种的业，即使你造的业是善业，但是有这种前提之下，都叫染业。好一点的话，把这个拿来当成净业，回向求愿往生还有希望；否则，都还叫做染业。所以吉藏大师回来，他告诉我们：你了解这个之后，一一皆须将自心来成取之。第一个就是要破内心的实病。所以你自心的内心的实病能够治好了，你才能够为他说。为他说也是要怎样？为他减实病无从，也要让他了解到实病没有真的实病。这时候他实病也会好。若就像刚刚墨学举例的那些说法，就是要让大家的实病看看也不会不会好。所以下面自心中闻说因缘，即作因缘假解，这时候你就会成因缘病。他不是说要破假实二病吗？破了实病之后，你又着那个因缘假解，就变成假病因缘病。所以以减假生也是无终极处所，假病才会好。为他说也一样，人家他的众生的假病呀才会好。如此之人于念念中自他具意。 所以阿弥陀佛叫做无量光无量寿。如何达到无量的光寿？就是要在有执着当中看到那个执着打破了之后的无量，时空的无量，光寿的无量，那个才是真正的念阿弥陀佛，才能够跟阿弥陀佛的无量光寿相应。你常常这样修，自然而然就能够跟阿弥陀佛的无量光寿的清净庄严极乐世界相应。因为你在修的时候就已经是跟这样子的理相应，最后的结果，也就是说你的生命是这样的缘起，最后的果报当然是那样子的果报。再来引用净明经，就是这个维摩诘经，讲阿弥陀佛讲到无量寿去哈。这净明经呢是维摩诘经里面有一段话，就譬如圣愿乃可明，乃可为勇，如此坚除老病死者菩萨之位。所以真正菩萨的勇要能够胜过那个愿，那个是在文殊问疾品里面的哈。所以实际上前面呢还是要教我们要离二见啊，什么叫二见？内见外见啊，所以这样的话离开之后才无所得，是为有疾菩萨调伏其心，未断老病死苦，是菩萨菩提，若不如是即所修之为无慧力，譬如圣愿乃可为勇。所以要沿着这样前后文看下来才好。所以什么叫做能够真正的调伏内心的疾病？什么叫做能够断老病死苦？维摩诘居士意思就是你必须要离开这些见，要能够无所得，那个才叫做圣愿的用。好，143页第二行，此人若自如此悟，自己悟，这叫做圣默然，为众生说，这叫做圣说法。所以圣默然圣说法与默之间呢，常顺佛教，就能够为诸佛护念。底下呢，你能够这样修，就配合菩萨的位次，时住时行时回向时地，于念念中身心得住无生，这叫做住位。回一切假时颠倒心向于实相，这叫回向位。得此心不可动，这叫做地入地。所以常须看此心，常须看心，做此事者，你这样来解释，这样来关心，这样来解释，来关心，不为三世佛，真正是龙树的门人。好，那下面的问答就更尖锐了。他说：“好了，你常看这样心，那你干嘛要呵斥外道？你看到别人的过失。”不但呵斥外道，你还呵斥毗昙，呵斥排成实，还喝大圣，好像所有人都错，只有自己对。答：若自心起外道见，罪在外道，名为外道；乃至自心起大圣见，即名大圣执。骗喝众人，其实骗喝自心，是警惕自己，不要落入那些邪知邪见。再来又说，自心无所依，大师应该是龙树吧？这个大师应该是龙树。今喝一切有所得人，这随他意语。若自有病无官力而喝者，何治他？是随自意语，随他意语。意思说，是对方有病，所以要帮助对方治病，这叫做随他意语。如果自己内心也有这个病，自己也要这样治，这叫随自意语。那看到别人也有病，也要这样来治，所以呢，这叫做随自意，随他意语。所以，但看是有病无病来去治，才要呵斥；如果没有病，根本不需要呵斥去治他。所以他后来就说：“那你解释八部就好，干嘛要骗呵治他？干嘛要做这样？”他说：“骗破治他有所得心，毕竟不生，就是在解释八部。”为什么呢？所以然者，为什么这样呢？论主为学佛教人，学佛教的人，学佛的教诲，学佛的语言文字的，着了语言文字故思无声。 失掉那个真正的无声。经文八部无声，还作意结者，听到八部，结果你还是执着那个意识，那即八部还复成病，这样的话，这个人就不可化。啊、哦，为什么呢？他说寻经作有所得解，佛就没办法了，因为佛已经能用的文字就这样了。结果你从他的文字里面又误解，又执着，那佛也没可奈何了。学论也是一样，学了论之后你起执着心，菩萨不能化。哦，所以你要是对语言文字有这样的问题，若经若论，佛菩萨都不能化，那这个人呢，顿根最重。所以这样子的人呢，佛菩萨经论对他而言都叫做毒药。所以要常常能够了解心无所依，就是悟八部。所以我们学了这个吉藏大师的这个纵观论书，也是要能够避免这个病。哦，不要把吉藏大师的语言文字变成是我们闲聊佛法的依据。那就不对了，不是拿来闲聊，不是拿来对治别人的。学八部不是来布他，不是来否定别人的，是来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毛病。底下他说，那什么叫做心有所依呢？他就举前面所讲过的，用一个譬喻说，心像不屈虫。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在《涅槃经》里面，大正十二651页，这里不屈虫啊，什么叫不屈虫呢？要因前脚得以后足，这一般的小虫，这样子，小虫不是要这样吗 ？No， 这样哦。所以呢，一定要呢前脚然后移动，然后后脚移动，或者是先移动后脚，然后前脚再往前，啊，就这样。哦，所以呢，我们的心呢，他用这个比喻呢，我们的心呢，常常是呢舍一个抓一个，舍一个抓一个。好，哦，所以你看，舍一取一，必定不得无所依。如果你心向不屈从，舍一个抓一个，就必定不得无所依。所以舍外道就取小圣，舍小圣取大圣，取舍大圣的有所得，又取无所得的大圣，那就麻烦了。所以舍身还住无身，你还住着在无身的话，那有所住着都不是八不依。好，下面这个问答比较好懂啊。有两种人，一个呢是悟了大圣无所得，但是呢不了解这些数论派啊，或者是佛法的这些名教名词，然后是这个比较好，还是后面这个今世一切名教，可是不学大圣无所得意？哦，吉藏大师说，其实这两个都不太好，但是如果一定要所取舍的话呢，耳目之徒就是背诵的啦，只是知道然后背诵，言是一切名教者圣，哦，一般人以为这个是比较好。今以理论之，虽二人并思，前者为圣。哦，就是真正能够悟大圣无所得，对于这些佛法教理名词不是很熟，无所谓。因为呢，佛虽说一切名教，意在无所得，一相一位离相解脱相，啊，就是要得到这个，但是要看清楚啊，你不要呢又从这里面呢误解了，那不用学名教，这叫做我能够悟无所得就好，就像六祖慧能这样，啊，中国历史加上藏传佛教加上印度佛教，像慧能这一号人物只有一个 ，Only one， 前无古人，后面没有跟他一样的，千万不要拿慧能当成我们的模范，因为你学不来，学不来。哦，所以这里面呢，他是说你重要的是在悟无所得，不是只有那些语言文字的教法，强调的是这个。 哦，然后他说，那你要弘扬经论，不就是需要这些文字吗？柯文思一次地申请详定维护会诸同意，那为什么你一定要强调要无所得呢？要修这种正观呢？他回答说呢，考寻圣人心事，诸所思维未显中道，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都是为了显中道，希望能够呢让众生能够因中发观，灭诸烦恼。所以这些所建立的法床、语言、文字、教法是一种方便。如果你在这里面执着那些语言、文字、教法，你就伤了佛意了。再者，你的寿命有限，你要研究那些语言、文字、教法研究不完。所以他说呢，以存道为己，最重要要修中道观。现在你急其所反，缓其所急，那不就是你误了自己的一生吗？好，所以这个就是呢，设法门用八部来涵盖一切大乘佛法，到最后归结于无所得的中道正观。好，再来次第门，上午呢讲过那个四重四谛之后，再看这一段呢，就不是很难懂了。原则上他都就是照那个四重二谛，不是四谛，四重二谛大概都是照那样的次第来，所以他的次第门大概也是照那样。问，八部是无畏之中心，方等之要观，闻即从出，岂非凡哉？讲半天讲这么多，从出，他说在周明八部者，不断的讲八部，极有深智。现在呢，大概用六段，再略略的讲一下，他还是不放过你。略述六叠啊，一二三四五，现在他都有把它列出来了哈，都用刮胡的一二三四五这样到六啊。好，第一个。初标八部名中实义，次叠八部名中假义。各位记不记得那个一开始的八部是94页开始？你看从那边开始就讲到这个，不对，应该是整个中论哈，它的开始应该是从很前面了。哇，很早很早开始了，从46页，从46页，也就是如果各位回去看那个红色的那个只有中论的文，那个也是呢，先从这边，然后呢就接着呢有那个青木论师的问答，也就是61页开始那个问答，然后呢这个问答讲完了之后，观因缘品正式开始是94页，又再讲一次这两个偈颂，所以这两个偈颂前后出现两次，才会强调说呢，初标八部，然后次叠八部，因为前后中论的文出现两次，所以回到144页才会说呢，初开始的标八部是讲中实义。后来又再讲一次呢，是讲中假义。什么叫做中实义、中假义呢？在145页，他讲了，他说呢，初明中实者，欲，那个欲，我一直在那边查字典，后来呢，划定界限，划定一定的界限，就是要把它那个框起来，一切大小内外有所得人心之所行，皆是生灭断常一意来出，照仗中道正观。所以呢，放在一开始就要破掉这八个，以求其生灭不得，所以才会去讲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来不依不依、不来不出。所以这叫做中实。为什么呢？为什么叫中实？如果你执着有这个生灭长断依义来出实有，其实它是虚妄颠倒的。你执它实有， 这叫做实。那用中道要去破这种执实有的生灭断常，这叫做中实。这就是第四行第五行的意思。本来这些生灭断常都是虚妄，我们凡夫颠倒以为实有生灭断常，所以用中道来断它，来破除它，这叫做中实。接着第二段讲的八部要讲的是中假，他说既然破洗掉所有所得的这个生灭断常，破得光光的毕竟无疑，这时候开始再去说明使得变假名因缘二谛，透过假名因缘二谛能够通到不二的中道，这叫做中假意。中实是要破实，用中破实，中假是用假名中，可以简单这样说。好，所以这是两处出现八部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前标八部是假前中义，次叠八部呢是中后假，前面的是假前中，后面的是中后假跟假后中，又来了。在前面三十几页那边就讲过这四种中啊假的齁。所以什么叫假前中呢？没有讲假以前，先破那个有性实生灭，破了这些性实生灭呢不可得，所以去讲非有非无的中道，所以这叫做假前中，还没有讲假以前的中，是为了要破性实生灭的那个。所以第二次讲八部中道呢，就可以讲有无，可是这时候讲的有无是假说有无，所以是中后假。这时候看这一段就不会那么困难了，不像刚刚开始接触什么假前中、中前假、中后假、中，搞得稀里糊涂的，所以现在就稍微了解一点了，有了那种非有非无的中道观念之后，再告诉你假说有无的假，所以是从中道之后所讲的假。既然是这样子的假说有无的假有无，就不是真的有无，所以假有无岂是有无，假有无非有非无叫做中道，这叫做假或中。所以在第二次讲八部意乃原备，所以呢两次讲八部，他说第一个讲八部是要破无不圆，所有的有生灭长断通通要破。第二次讲八部呢是生无不备，所以他前面不是说有生有破吗？所以前面是破，后面是生，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又是经又是论的。第一个讲八部呢是经里面这样说，所以呢有这个论啊，经生论。因为八部是方等经论的主体，所以透过八部中道发生正观才能够作论出来，所以是经生论。第二次讲八部呢是论生经。为什么呢？讲八部呢是用论点论的观点去让你了解经典里面经里面讲的八部中道，所以这段比较好懂，所以他就没有多解释，大概这样而已。第四点，初叠八部名八部义，或从假八部是八部文，先大意讲一讲，后面是详细的解释。所以第一次讲八部是讲大意，后面第二次讲八部是要开始要详细解释八部。所以他就说了，第一个呢讲八部大意的呢是为大心人说此八部，福德利根之徒呢就悟了，可是相法末法的众生呢福薄顿根啊，薄福顿根就迷此八部，所以论主出世，中论龙树出来破此等迷，还生八部。然后呢次重叠八部，就是是八部之文，这两句话搬到前面那一段下面啊，这样的话才能够了解到说前面是讲八部义，后面是讲八部的解释的文，这样就完整了。 那个问答是另外的问答。哦，他说问讲八部解释八部的文是要治什么人的病？即不就是否定，就是要治这些人的病。所以那个不是否定的意思。上面讲到求五阴十二入等决定相者，要否定这些人。再来又不上文毕竟空生见疑者，也是要否定这些人。如此等人皆堕生灭断肠一意来出之中，所以是故不知。所以用这八部要破解这些人的心中的这一些执着疑问，所以要详细讲。哦，是这两类的人在这一些法相当中呢，有决定相的，还有对毕竟空有疑问的这两类的人。哦，第五个初迭八部就应该解释。哦，但外人问造问意，尽去前文远故重迭将来。这个意思就是说离开太远了，还在讲一遍。我觉得这很勉强，文字那么靠近怎么会离很远？就在一章里面。哦，再来六者初迭八部标中道，次问答是中道。啊，这个可以啊，先标就跟那个第四个意思差不多，标大意跟详细解释。啊，那么后重迭八部结中道。啊，再做总结这样子。啊，总之呢，这个呢就是次第门。啊，再来料解门。啊，前面那个都已经变了很多了，但是他这边还有料解，就是还有需要再多加说明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底下要讲的这个北渚三论师跟诚实师。啊，其实这个料解门就主要是这两段，诚实师跟北渚三论师的说法有很多跟他们本身三论中的说法有很多相近的地方，所以这时候要把它讲清楚。啊，这料解门就是这两大块，先讲诚实论师。啊，你看哦，诚实论师里面讲什么叫做真谛？无生无灭嘛。无生无灭者就在讲真谛，所以呢，整部中论二十七品，啊，不是都在讲浅熟入真吗？所以整个八部就是在讲真谛，无生无灭嘛。这样说法如何？你觉得这样说法如何？世事云何？好像 OK， 也就是说整个都在讲真谛而已。他说，哦，如果你是这样的说法，八部只是讲真谛，那则一部外人力生灭断肠都可以称之为是谛。整部中论里面所讲的生灭断肠，外人讲的生灭断都叫做是谛，因为你只要破生灭断肠就讲真谛，整部中论不讲这个吗？所以整部中论里面讲的外人的生灭断肠都叫是谛吗？是这样吗？如果你同意这样的说法，那议论之中外人力协议都叫做师弟，论主之破就叫做真谛。中论真的是这样吗？不是啊。哦，所以整部中论不是只有在讲真谛而已啊，是在讲中道啊。中道里面非真非俗，同时具足真俗二谛，所以论二谛是佛的正义。怎么你把论里面所讲到外人所立的邪当成俗谛，内明破这些俗谛叫做真谛，那真俗二谛就变成一个是佛说的，一个是外道说的，怎么会是这样呢？所以整个二谛都是佛要说的，是整部中论都在讲佛说的二谛耶。哦，所以你不能够像诚实论思想的说整部中论就是在讲无生无灭的真谛而已，不能这样说。再来诚实论思讲说真谛有四觉，也就是呢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这个他说有这个四觉之理啊就叫有见，有见就叫做常，那没有这个见叫做断，那觉四句也叫做断，这叫做断见， 那有这种真理呢，觉有无呢，这些世界的这个叫做常啊，所以呢有常有断，这能叫八部吗？哦，他完全否定诚实论师的就 的意思就是了哈、哦。那如果诚实论师跟三论宗呢下去辩论，那都有的辩了啦哈、哦。反正我们现在只学三论宗的哈、哦，就不管了诚实论师怎么辩他。啊、哦，再来，又复有人言：不生不灭，名真谛义，不长不断的剩下六个，讲的是四谛，就把八部分开，只有不生不灭讲的是真谛。后面六个讲的是熟地四地，这样可不可以？他说如果你真的了解八部中道的话啊，若得意者无妨啊，你要这样分也 OK 了，但是呢然今八部通具二地，像前面引用的璎珞经说过的，所以呢还是不要这样说法好。所以整部中论讲的就是真熟二谛八部中道，整个八部都在讲真熟二谛中道，所以他前面一直强调这八部可以有三方面来看，四谛中道，八部里面也在讲真谛中道，再来讲二谛和名中道，都可以用八部来解释。好，所以这个是他三论中的本意，这些都是料简，就是一种对比的说法。哦，那因为现在太少人研究中论，所以呢，可能呢，也很少去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哦，或许将来慢慢的，我们这样去推广，哈、哦，看看会不会多一点人研究中论。应该那个慧日讲堂那边比较有人愿意研究中论。啊、哦，慧日讲堂，然后呢，西延净院有法师也是有专门在研究中论的，啊、哦，所以各位如果这边的课上一上，对中论真的比较有深入的兴趣，那不妨去听听他们，看他们是怎么讲，啊、哦，这个听听呢，啊、哦，无妨啊、哦。再来北祖三论师的说法，所以我刚说了，这个料简这一段就是这两大块，诚实论师跟北祖三论师。那北祖三论师是什么？又叫做四论宗，因为他们很重视大制度论。好，那又叫做北地三论，啊，北土三论师或者叫北土制论师啊。竟然代表人物是谁？我原先也没有想到，万万没想到是谭鸾。谭鸾，你知道净土宗差一点呢？有在这个之前，在我们明清两代以前，净土宗的九祖哈、哦，有人把它列在净土九祖的二祖。是后来呢，明清两代呢，净土宗的这个十二祖、十三祖呢，就把谭鸾拿掉，就改成善导。哦，否则谭鸾是在善导之前，他推动净土也是非常的热心，也非常的有影响力。啊，各位不知道哈、哦，所以谭鸾呢，竟然是三论师，他很重视大制度论。哦，他说呢，这个是主张积极性的空论，我也不太懂什么叫做积极性的通论哈、哦，空论哈、哦。那么他是北方人了哈、哦，然后远程鸠摩罗什的弟子深造的空论，啊、哦。然后尽受当时流行的世亲教义啊的影响，所以呢就加上这个大制度论开创此派。但是谭鸾，哎呦，谭鸾呢之后并没有比较有名而且比较有力的学者，所以后来慢慢的呢这个四论宗呢就没有了啊、哦。然后呢他们用的这四论都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啊、哦，那相对于南地的三论，就是吉藏大师这边是很重视这三论，北土三论师的话呢就很重视大制度论，所以为什么也叫做北土制论师？他的观点跟南方的不太一样的呢，在两方面，一个是佛生观， 他有法身、报身、化身，哎，这种说法还不是一样，哦，但是呢，他们的三身的说法呢，就像吉藏大师，就是我们这一本课本的765页那边有写到说呢，佛的三身他怎么写呢？法身佛即是真如，真如体非是佛，但是能生佛故，所以法身也叫做佛，哦。然后实相非般若，能生般若，顾名思义，类似像这样，哦，所以法身是真如生出来的，所以用真如来定义法身佛。他的意思是这样，哦，真如能生佛，所以呢，把真如当成是法身佛，他的法身佛就是真如，然后半化二身。四地所摄，所以他把这三身就变成是二地，法身是真地，然后呢，报化二身就是四地，所以在他用三身跟二地相结合，这个想法确实有一点奇怪哈。然后呢，再来的八部论就是课本这一些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抄我们课本这边去，但是他又没有抄得很完整。所以呢，请看课本，由我来跟你们讲，因为那个中华佛教百科全书抄一抄呢，也没有下来解释说，那这样的北土三论师对这种说法跟吉藏大师的三论的说法有什么不一样，他又没有讲。这边课本就讲得很详细，但是你要会看哈，你看哦哈，147页。就空理来解释这八部，然后呢，第二个就缘起事来解释这八部，第三个呢，就在倒数第四行，就对执事对于二圣外道的所执着的来讲啊，所以呢，这里面呢分成这样三段，然后呢，这三段你要对照后面148页。148的倒数第七行，这边开始讲三论中哈，吉藏大师他自己讲了，今民若得意用之，则意义无失。为什么呢？他们讲的第一个八部就空理来解释，可以算是第一义门；然后呢，用缘起四事来解释，可以算是四谛门，就是真熟二谛。第一个是第一谛就是真谛啊，第二个是四熟谛。后面第三个是对破的，所以是破性实病，那属于是四谛里面的性空义、哦、如果承认他们的说法是正确，可以是这样用、哦、但想此四义为空理无生灭者等等等等，从这句话底下就开始有一点不同的意见。所以呢，我们要两边对看。我们先看北土三论师他怎么解释空理，翻回来吼。你看哦，就空理来解释，八部就是讲的是毕竟空理，非起非出，是故不生；非中非尽，是故所以无灭；非定有故不长；非定无故不断；一相无相故，所以不一；无差别故，所以不异；前即空故，所以不来。后继空故，所以不去、哦、所以从这边来讲，他就是主要就讲八部，就是在讲毕竟空理，他 OK 啊，蛮正确的啊。所以真谛这个吉藏大师才会说，如果呢承认他的确是在讲第一义谛门，可是如果呢你要挑他的毛病，请对照148页的倒数第六行。所以呢，我是比较建议从但想此四义下面另起一段，这样的话就很清楚。哦，你说前面那个哈，今民若得意用之，那个是承认他，你说的也没有错。但是从那个但想此四义底下呢，他有他的反对的意见。反对的意见是什么呢？如果空理无生灭，则有理存焉。你还存有一个空理的话，那就不行了。啊，还同诚实中的真谛义，你的那个空理存在就跟那个诚实中讲的真谛义是一样， 再者，右若有理存焉，则心有所依，据点民有所得益。哦，所以如果你还有个理存在，那你就是心有所依，这叫做有所得，这不就是我们要破的吗？哦，所以这是一个。再来，又空理无生灭，那就是呢，空理可以自然而有，那不就是等于是无因而有的自然外道吗？也就是说，它可以自己无因而有，它就存在那里，那不就是无因见吗？哦，所以如果你要挑它的毛病，是从这三方面说你那个呢，空理是要透过八部来呈现的，而不是自己有一个毕竟空理在那边。哦，所以这个是他们这个南方的三论中否定那个北方的三论啊，也就是四论中的。再回过头来看第二个缘起那边，北土三论是他怎么讲啊？一四七的中间这里，第二就缘起四事，缘何故生，缘离故灭，这样来解释生灭，合理啊。哦，但是呢，生灭假缘，无有实性生灭，故云不生不灭。因缘起法，即因坏果生。所以透过因缘啊，能够生法出来，那就因坏果生，问题就出在这里。前面那个还好，生灭假缘，所以无有实性生灭，叫不生不灭。但是因缘起法，因坏果生，这句话很奇怪，为什么要强调因坏果生？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啊，缘起就缘起了，干嘛要因坏果生？但他用这句话来解释什么？不长不断，因为因坏，所以因不会常在，所以不长，果可以生，所以可以不断。因果不同，所以不是一，但是无有两体，不得言异，不从外来不来，内因内未有果，所以不从内出。我们看这个段话呢，我们如果这么想哈，我们的果报，过去造的业因，今生果报现前。你怎么解释这样子的三世因果？也就是说，这一生的业报怎么来的？所以你会发现，哎，他这样讲好像也有道理啊。因坏果生，过去造的业力慢慢消失了，所以延续下来才有这一生的我。这一生的我的果报呈现，都是承接着前世的业因来的，所以呢，你说它完全没有关系吗？也不是。但是如果前世的业因没有坏，哪里有这一生的果报呈现呢？所以才会说呢，因坏果生，因坏故不长，果生故不断。但是因跟果又不一样，所以不一。但是无有两体，因为有延续性，所以这叫做不一。这样听起来，用这样三世因果来解释他这个，好像说得通。那我们看看吉藏大师他怎么否定他。一四八，第二，若云缘起故无生者，是亦不然。而缘起故无生，这样也不对，不对在哪里？你看喽，今请问，为本无今有来解释生。以有还无来解释灭，是不是这样啊？佛也啊，是不是这样呢？你是不是这样解释？本有今无，以有还无，这样叫做生灭。好，听起来就是这样啊。的确啊，照前面他这样解释，北土三论师那边解释是有这个样的意思啊，所以他就抓住这个。若言本无今有，既然是本无，为什么可以今有？今何得有？若本无可以今有，那龟毛兔脚也是本无，都可以今有。他说呢，鄙视就是对方就说，龟毛兔脚无可生之理，故不得生。可是因中有因中的果，有可生之理，是故得生。 因里面有那个果的本性，有果性，所以这样缘起相续就可以得生。你用那个龟毛兔角的比喻不行，所以本无今有是可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出那个题目，那个木中有火性，本来没有火，但是现在缘具足就可以有火。那答案不就解跟你讲了吗？还有的想啊，不是只有这么简单而已。所以他这边就等于类似像这样，如果本无可以今有，那龟毛兔角都本无，都可以今有咯。然后他的辩解是说，因中果有可生之理，他就接着逼着问，他说呢，此可生之理是跟空一样还是不一样？异空还是不异空？如果不异，是异空，跟空跟空不一样，那就是有咯，就是已有啊，那就是本有。你怎么说本无呢？此乃是本有，句点。这边要句点，所以本来就有，那因为跟空不一样嘛，所以已有啊，此乃是本有，所以今有为生啊，你本有，然后呢，现在今有。那是有生有啦，何得言本无今有为生呢？你应该讲本有今有，你怎么讲本无今有呢？因为你是那个可生之理是跟空不一样嘛。好啦，那如果说跟空没有不一样，不异空，那跟龟毛兔角有什么不一样啊？如果你说可生之理不异空，那跟龟毛兔角没有不一样啊，那兔角不能生，那你的果也不能生，那如果果可以生，那龟毛兔角也可以生。所以你讲那个缘起之言哦，意义不成。回来，这个就是他的第二个缘起来解释不生不灭、不长不断，这北渚三论师的这一点呢又被破掉。第三个对执。对着这些执着来讲的，那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吉藏大师呢就没有很多文字去反对，因为最主要是对着这些错误的执着嘛，所以呢，这原则上这边还没有很严重，那我们先看他怎么对执147哈。第三就对执是对于二圣外道执着萨婆多，这样看会比较清楚一点，否则呢看不清楚他哈。萨婆托就是说一切有论，外道生去就是数论师，未世师就是圣论师。生去数论师呢是因中有果，未世呢是因中无果。这个因中有果、因中无果呢，我们上一堂课呢就讲过了哈。所以呢，我们课本这边呢是说，今对破二人生灭。那到底是哪二人？是生去跟未世师？不是，是萨婆多跟外道。萨婆多的大生生八法，小生生一法，大灭灭八法，小灭灭一法，这样的生灭。外道呢，这两个做代表，生去跟未世，因中有果，因中无果，来讲这样子的生灭，所以是对破这两人的生灭，用不生不灭来对破。那大生生八法，小生生一法，这个也很好玩，从来没有想过是这样。但是呢，读过这个叫做四本相四随相，生住异灭，这叫做四本相。四随相呢，就是生生住住意意面面，这叫做四随相。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分呢？相对于显示诸法生灭变迁之身相、住相、意相、面相的四本相，这个是四有为相，所以另外有这四随相。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有为法皆具身住意面四本相，然此四相之自体也是有为法，所以须另有此。令此四相生住意灭之法，就立出生生住住意意灭灭四随相，所以后头这个才是他的重点。 有违法之生成，除了自己之外，必有八法与之俱起，共为九法。也就是呢，一法生起，它就有生生生、住住住、意意意、灭灭灭。所以如本相之生，除自性之外，生其他的八法。随相的生生，只能够生本相之生，所以这叫做大生生八法，小生生一法。我其实还不是很懂，为什么生里面一起来就会跟着其他八法会跟着起来，法本身生起来就有生住意灭，这是有为法的特性。可是为什么一定还要有生生住住意意灭灭要跟着起来？我怎么想也想不通。我只能够知道说，原来他们的观念是这样，但是他们的观念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法的升起就要同时也要生生意意住住灭灭跟着起来？只能知道说，法的升起既然讲有为法，一定呢讲有为法一定包括了生住意灭，所以我这个是我可以了解的，不太了解为什么要多这个哦。所以这就是差不多，就是说一切有部讲有为法，一法升起就讲这个。那如果你不要讲那么大的法的升起，讲那个小的生生，那只有一法，就是生出这么一个。所以他这边就写到了大生生八法，小生生一法，意思是这样。那生是如此，住意灭其他这四个也是这样哦，看是大灭还是小灭，这真的服了他们了哈、哦！这些文字这样子来的哈、哦。然后呢，因中有果，因中无果啊，这就是牵涉到我们慢慢的会看到这里哦。你看，这是二是有，二是无的这种观念，所以这种生灭都是真正大圣要破的。因中有果，因中无果。因为因中有果，所以缘具足它才能够出现。可是呢，反对的人说不行，如果因中有，那是本有，本来就有了。所以就像前面讲的，那你的本有，那怎么叫做缘起？你本来就有了，你就跟那个外道讲的那个一切法本来有一样啊。哦，所以这里面哦，就牵涉到我们的真常唯心的思想。为什么研究中观的中观论师不太能够认同我们的真常唯心的这种想法？因为真常唯心的想法有一点类似这个如来藏里面本来具足恒沙信德，本来具足因中有果，只是需要呢透过缘起，透过修行般若智慧的熏习才能够呈现出来。所以跟那个因中有果的那个是这个数论师的思想不是很近吗？那因为这一堂课时间到，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下一堂课再从这边继续开始齁。